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来见证有关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先谈一些用词，因为既然它是有关于神的一种神圣的启示，那我们知道神的神圣启示，就以色列人他们的习拉比的习惯，他一定是会用到三跟七。那三跟七的出现，就代表这些东西它是有它一个神圣的启示目的。在这里来看的话，一开始就谈到有关于这家的弟兄所说的那个礼物，就是几句这个字，这个在第二节跟第三节它总共出现了三次。那这个字本身它的字根是举起，那家的弟兄有谈到了，因为它这个字要跟二十四章相连。那立业的人，他是跟神立业完之后，在古代来讲，他们立业完都会送上给大君王的礼物，所以举起这个东西也成一种立约，然后重复的再次来坚定这个约的意思。所以送上礼物，他有表达透过神所立的这个约，那他们要为这个约摆上他们应该摆上的这些礼物，来坚定这个约。那这个坚定的过程，我们就知道是透过这个会幕的一个整个启示建造，它来坚定这个约。所以我们要知道，会幕它是跟约是相连的，也就透过这个会幕的建造跟以后会幕的一个运作，它把亚威所立的这个约能够实际的来运行、来运作。所以约不是讲了就结束了，立了约，约要怎么去做，那就要透过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礼物，建造了这个会幕，有会幕的运作，让这个约就能够坚定的来实行。举句本身这个字，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用相同这个字眼，那举手。举起这个字就是原来的啊，字根就是举起，那就是一种举手。那举手以后，我们就谈到，因为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举手是代表一种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再一次的来献上他们的一个感谢。所以举手祷告以后，他就成为在新约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代表人的一个献上礼物，来代表人今天他透过同样的一个会幕，同样的一个圣殿，就是今天教会或者说基督成为神的殿，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举手献祭来运作这个约。所以新约也是有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在运作的，它的运作的方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些物品这些一些有一些它从物质的是他改变他的一些做法，改变的一些内容，但是他的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新约的运作也是透过这个教会这个神的一个另外一个殿，一个新的殿就如同是会幕一样，他同样的在运作。那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个出现的字眼是在这个有关于第八节，他说要使我们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使神可以居住在他们的中间。居住这个字一般是比较强调长期的停留的意思因为一般停留居住它有可能是用帐幕，那帐幕它本身是会随时可以移动的，但是亚威用的这个字它是一种比较定居下来，可以长久定居在这个地方。虽然会幕它本身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但是神却是透过这个可移动的东西表达他要长久停留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同样的讲法，那在新约的时候圣经也谈到是透过圣灵他要长久居住在教会的里面，让教会，虽然这个教会是由人来组成的，人会变动，人会来人来人往， 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神透过圣灵，他也是长久居留在这个地方。那实际上这句话本身，我们实际上思考一下，它也有一种代表一种应许。神要长留居留，那神可以长留居留，表达是这个会幕，它是一个成为一个神和神心意的。当这个会幕是和神心意的，而敬拜的人也按照神的约在运作的时候，那神他就是可以长久居留。我们可以发现到，实际上神的灵也会离开的。当这个会幕是被污秽的，敬拜的人他的内在，他们所行出来的行为也是一个犯罪的，亚威的灵就会离开了。所以虽然是说有一种长久居留的打算，但是如果人犯了错，或是会幕被污秽了，亚威实际上他还是要离开的。所以这句话虽然说神要长久居留，但是他有一种应许，他就代表一种条件式的。如果人是按照亚威的真正的一个立业的要求，行出神的意，有神的圣别在中间的，亚威就会有长久居留。那相对的，如果人是犯错的，没有神的公义在这中间的，亚威他就不能够居留在他们的中间。这句话以后我们看到，在整个会幕的启示里面，一开头是这样，25章第8节。那在这个整个会幕的结束，在29章的第4节跟第45节跟46节，这个地方重复的再谈到两次。所以亚威透过会幕要居住，他也是用三次。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第9节，有关的谈到这个样式这个字。家的弟兄有说，这个字基本上是一个从建造这个动词啊变成名词，它是一个建造的物品。那这个在第9章这里出现，第9节这个地方出现是两次啊。那中文我们是把它只有出现一次而已，中文就翻译只有一次，实际上它在希伯来文它是出现两次。那在第40节又再出现一次，就所以它刚好也是出现三次。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的有关于约柜，约柜这个里面呢，它放的是滑板，里面放的滑板。那它在第16节谈到一次，第21节又再谈到滑板，也是一样放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以后约柜，它里面是放滑板，但是它的前面在1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说要把这个玛拿的装的那个罐子要放在约柜的前面。以后来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又再加上一件，就是亚伦的杖，亚伦那花亚的杖成为见证以色列人的悖逆，那这个杖也要放在约柜的前面。所以约柜它有三样东西，一个是这个十诫的这个滑板，还有一个是玛拿的罐子，还有个亚伦的杖，这三样东西都跟约柜它是相连在一起的。那这三样东西它都有它特别的教导的意思啊。前面16章我们谈到玛拿，就代表亚威是随时供应给以色列人的。那这个滑板也是代表这个约，代表神的诫命，是放在这个柜子的里面，那是神的命令，是亚威的话语。亚伦的杖代表那生命，花芽的一个木头已经枯干了，重新的花芽复活啊，代表那个生命复活啊，它也放在这个柜子的里面。所以这个柜它就有这几方面的一个含义存在。同样的，我们看到有出现三的，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到桌子，这个桌子上面它放的是盘子、调羹变奠酒的爵跟品，盘子是放这个陈设饼的， 调羹以后，我们看到他解释是要放卤香的。至于这个爵跟瓶是放奠酒的这个酒，葡萄酒用的。所以我们知道桌子上面他也是放了三样东西，一个是放饼，一个放卤香，一个放酒，他也是用三样东西来代表这个桌子本身它的供应。家的弟兄也跟我们讲，桌子是要来供应神，最后他也要来供应祭司，他是给神人的满足。神人的满足透过饼、乳香跟酒这三样，酒代表喜乐，以色列人都知道在每一个节期的时候他们都要饮用酒来代表这是一个欢乐的时间。那乳香它是一个让人很舒爽让人家很不光是味道然后它放在人的身体上让人家很那种味，我们知道香气都是让人家很舒爽的味道。那基督的那个香气，为什么圣经他要谈到基督的香气？保罗他强调的是不再是用基督的十字架，也不是基督的那种认识，他强调的是基督的那种香气，也就是他整个行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是让人家很满足的，人家很愿意接近来跟他相依的。那基督的香气也是成为这个桌子他所要表达的。那同样我们看到这个饼也是代表供应生命的，是满足人需要的。所以桌子它不光的满足人，让人家愿意来亲近，让人家能够带来欢乐的，这就是一种供应。供应不是一个单纯的你吃得饱就好了，它还有代表的喜乐，代表的人生的光明面的这一面的这样的满足，不是一种凄凄凉凉很悲惨的满足，而是丰丰富富的一种丰满的满足。那这样的一个山，它不断的这样的出现在一个最后一个谈到的是有关于金灯台里面，它用了一个献花。他谈到说这个每一个杯子上面形状都要像献花，献花在第33节出现两次，34节再出现一次。献花这个字原来的字根，它是从一个保持警戒随时保持警戒要警醒这个字眼引申出来的，成为一个名词叫做献花。献花是一个植物，它这种植物呢，在每年它在一月或二月的时候它会在春天的时候开花，那代表它一开花的时候就好像是春天要来到了。就台湾人来讲，台湾看到的是春天的花，一般我们是用樱花或是杜鹃，都是代表春天的一种意思。不过要用早春的话，那是樱花樱花是虽然是从日本人引过来的，不过它台湾的话，我们只要比较普遍的是看到樱花，大概就是早春。那在这个以色列的话，他们是用献花代表早春的临到。那早春的临到代表要来迎接这个收获，因为早春之后再来就进入到晚春，晚春的就是逾越节临到的时候，那就有出手的果子。那出手了这个大麦之后，再进入到这个成熟期，一直到这个五旬节，就是大麦的收成。那再来就是进入到以后就是夏天夏天的时候到秋天的开始，就有这个小麦的完整的收割，以及这个葡萄的收割。所以它的节期，每一个节期它都跟植物相连的，所以一用植物的时候，它就代表的这些植物都代表一种生命的欣欣向荣的那种象征。所以我们看到灯台，它实际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形象，是一个植物的形象。它用花，用 这个杏花啊，用栀子，它就有一种啊植物的形象的意思。那我们看到有七的，另外七的出现的话，这个基路伯，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第基路伯跟施恩座这两个字眼都出现七次。那它跟灯台，灯台这个字眼也出现七次，啊，这个是在这个这一段里面出现七次的，啊，这个字眼。身座跟基路伯两个是相连在一起的。他先说，先用精金做施恩座，但施恩座的形状是什么，他没有讲。他反而是说施恩座的两个尽头有各有一个这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就跟施恩座相连在一起。一看到基路伯，就是看到施恩座。那施恩座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以后我们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字眼，它出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四章四节，那里有谈到是这个施恩，这个基路伯，它像一个这个座位，像一个脚凳，它称为一个天上的雅威的一个脚凳的一种形象。以后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二节，或者是说在列王记下的十九章十五节，历代志上的十三章六节，诗篇八十章第一节，九十九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的三十七章十六节，这些经文啊，我提出了这个大概有将近七处的一个经文，都是谈到有关于基路伯，他成为一个雅威的脚凳，也就是说，神的宝座，他的宝在天上，但是他的脚凳却是在基路伯这个上面，所以施恩座成为雅威的脚凳，这是一个以后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施恩座这个意义，他透过这样的描写法来表达，在耶柜的上面有雅威的座位。那雅威的座位，雅威在天上，他在那边掌权，在那边审判，在那边也在那边同样的，他有施恩。所以雅威他的脚踏在施恩座上面，来代表他的亲临，来代表他掌握了这一切。他也透过这个地方向世人来启示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施恩座跟基路伯，它就代表了亚威临到了，亚威施恩了，亚威审判了。那我们以后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施恩座，或者是我们在罗马书所看到的这个施恩座，生座这个字，我们知道它的动词，它实际上的字根是掩盖的，因为施恩座这个字是要放在柜子的上面，它是要把柜子盖住，所以基本上它的意思是叫做遮盖物。那遮盖这个字以后，我们看到引申到利未记的时候，它有一种赎罪、赦免的意思，所以由透过遮盖，把这个罪的一个罪恶，把它暂时的遮盖，来代表一个施恩，代表一种啊，透过血而能够让人的罪暂时被遮盖住了。透过这个遮盖物以后，我们看到的，在我刚才所提的希伯来书或者是这个罗马书里面所谈到的，那这个，它象征的是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的一个宝血放在这个盖子的上面，让我们在这个利未记第十六章里面，祭司每年透过血弹在这个施恩座的前面跟施恩座的上面我们就看到了，因着这个祷告的烟雾， 也就是那个乳香的烟雾，祭司可以在至圣所的前面出现，亚威就不击打，就不击杀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任何的一个人。所以透过这个施恩座的这件事情，他表达的神是最神圣的。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过了，神是最神圣的。那从最神圣的启示开始，人不能够面见神，这是圣经他不断的启示。那透过这个约柜跟施恩座代表神的临在，神的临在是最神圣的地方，本来人不可能存在神的面前，但是他透过这个血跟透过乳香的这个烟，这代表人的祷告，那来到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这样的一个应许，透过耶稣基督的血，也透过圣灵的代祷，我们就是再一次的，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最神圣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谈到耶稣基督的死亡，他解释了那一个内幕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之间那隔开的那个幕帘已经裂开了，可以让人坦然的来到施恩座的前面。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圣灵的代祷，这条路已经为我们开启了。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来救赎我们的，也透过我们的祷告，神将圣灵把这样的救恩放在我们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可以坦然的来到施恩座前面，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来承受亚威的话语。所以为什么以后圣经会启示这个律法会放在我们的心版，律法放在我们的心版，就是透过我刚才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代祷，神的话就直接启示在人的心的里面。他不再透过教导，而是透过圣灵的教导，透过圣灵的启示。我这样的讲法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交通，我们不需要有先知的话语，而是说人的感受，人的领受神的话，他可以直接从神自己透过圣灵来向人启示。但是这样的启示跟透过先知的话，透过教师的一个教导，它是相连的，它没有冲突的。人能够透过这样，也表示他来遵守亚伯的话是从内在里面去遵守的，他不是一种外在一种约束而来遵守亚伯的话。他重要的是透过人内在里面的领受之后，从人的内在的里面，他愿意来爱慕，愿意来遵守，愿意来胜过外面的这些引诱，外面的这些苦难。所以我们谈到有关于新版的问题，律法放在新版跟这里的约柜，他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跟圣灵的成就，他本身强调的是有关于约，他可以实实在在的来实现。他不再是一个每年一次只有大祭司他才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听闻神的话，而是以后以色列人，以后每一个信徒，他没有可以推迟的，因为他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他都可以透过圣灵，他会透过耶稣基督，他可以来亲闻到有关于约的内容，也就是律法神的话，他是在每一个时刻都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最后我要谈一下有关于这个会幕的启示的，他所要谈的一个形象上的问题。整个这个会幕的启示啊，加德弟兄有跟我们说的，他有关于山上的启示，是有关于启示它的内容、它的物件、它每一样的材质、它的尺寸、它的样式，都启示了，都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用另外一面来讲，这样的很清楚的启示，实际上要去建造的人就好像又造不出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照他所说的，我们要去建的造，我们造不出来。因为他强调一个是说，是按照我使你看见的一个样式，也就是他是透过让摩西 先看到天上的一个样式，然后他再按照这样的一个样式来建造的。所以虽然他有谈到这些尺寸跟这些材质跟它的样式已经描写出来的，但是他实际上是让摩西先看到的，也就是说他是用启示的眼光让摩西看到之后他才去建造的。这样的一种启示的一种看见，它是一种意象式的。我们用十诫的这个第二诫，他谈到的是说我们不可用各那种神所造的各样的样品来做一个物品来代替神，也就是神他没有属物质的这种形象。这样的一种启示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让摩西去看到这些会幕，天上的会幕，然后把它制造成地上的一个会幕的样式，它就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它只有祭司每天可以来到圣所看到的是一个圣所里面的一些样式，而一年只有一次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看到至圣所的一个样式。也就是说这个样式的启示它是非常谨慎的，它不是随意的让人家去看见的。那为什么圣经它的启示是这样的？它的启示它一方面要逃避让人有一个外面可以看得到的地上所拥有的天这些形象，他要避免这样东西。但是一方面呢，他又透过属天的这些祭司，他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可以摸得着，他们可以实际上的参与这些形象，看到了解到这些启示。那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些话语神的形象的确是他已经显在耶稣基督的上面了。形象的最中心点它不是外面的，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它重要是它的内在的内质。也就是说它透过让摩西看到的这些形象之后呢，这些形象的实际上的意志，刚才加德兄有谈到给我们说了，有关于这一些金银珠宝或是这些材料，他们都有他们就属灵上就语义上语义上他们有他们的另外一面的一个意思意涵的，这些意涵都是一种属灵的意义。那属灵的意义并不是说它绝对正确，也不是说它绝对不好，但是它也有它的教导的意涵。也就是我们透过十诫跟透过这个会幕的建造，我们就知道它有所它教导的意涵。这些意涵都是代表的，透过这些意涵我们来重新的了解基督的形象是什么，基督所要表达出那一位亚威的形象是什么，他所表达的跟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材质这些样式所要表达的基本上的方针是一样的。他都要透过这些内容让我们在这里来认识这一位神。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再来思想有关于亚威的律法，亚威的律法的一个文章的内容，他谈到各样的方式，不论是会幕的启示或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方法，或是说人如何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或是说人犯了错如何来到神面前得到赦免，有关于律法种种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它也成为一种形象一种教导内涵，它都要表达出亚威这一位他真正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它不是一个很肤浅的，它不是一个几句话它就能够把它讲清楚的。也就是说神的形象是很多的，它是千万的。我们这样的一种形象的一种表达，我们就更加的了解神的生命是丰富的，就如同我们今天人生的经历里面它是丰富的，它不是单向的。那我们越经历亚威的这样的各样的形象， 我们就越能够发出内在里面的这样的赞美。所以透过亚威的一个形象，它不是单向的一个看得见的，就像今天的很多人，他们高举的，哦哟，他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高佛那种佛像，或是说全世界最大的那种金像，或是说全世界最怎么样的，他都用透过那种可见的样式，这是世人他们要透过这样的可见的样式来表达他们的神，实际上是非常的单纯的，虽然那种单调的，我们说要说单调的，但是神的形象它不是单调的，神的形象不是单一的，它却是让我们看到整个神，实际上它就是代表这个整个世界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它每一样事情都能够显露出神的一个本质。那透过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来敬畏这位亚威，尊荣这位亚威。那我们看到这个会幕的启示，它也跟这个律法的启示，或是说基督的启示他们都有相同的观点。透过这样，我们就更加的归荣耀在神的面前。这样的见证阿们。